他对我的观感，长期以来他不一定都有告诉我，他也不敢这样当面侮辱我，但他一直是这样深深相信的，所以每天都在为我担心，觉得这个儿子要完蛋了。他的这些下意识的催眠指令才会引发我2014年到大陆工作这件事。2014年我到大陆工作，有一个很可怜又很可爱的角色叫小黄助教。小黄助教把我拉到大陆去工作，他就跟我说，叔叔，因为你跟社会是合不来的，你是一个社会失功能者，但是没有关系，我当你的助教，那些外面的世界我帮你挡住，我来保护你，让你可以安心工作。这话就让我爽快接受了。你知道，因为之前我妈的催眠指令已经很厚实了，小黄这样讲其实是蛮瞧不起我的吧。但相比我妈妈，我感觉不出小黄对我的瞧不起。小黄跟我妈妈的社会观念有些相近似的地方，我不敢跟我妈妈硬碰硬的搞，所以就出现和小黄助教当替身。我想揍我妈又不敢，就去揍小黄还沙包，揍了他头破血流。小黄助教做事的状态就是，他会找一些比较符合社会常识的合作方，但却跟我是合不来的。等到我跟合作方有冲突的时候，他就非常辛苦的在中间帮我们两方调解，自己演得很高兴，凸显他救世主的存在价值。但是我事后回想，就觉得说，如果你不要找到那些合作方，我自己来招学生不就很简单吗？但是那都是事后的反省了。因为2014年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内在有我妈给我的催眠指令，全世界都会很讨厌你，你会活不下去的那个催眠指令。你知道，那真是要插着管子慢慢听他讲才会听得懂的。我那时真是生死一线间，随时都可能死掉哦。我终于听懂我妈妈的真心话时，她刚好回美国处理事情，打算再回台湾照顾我。可是她一回到美国就精神崩，说了一句，我的人生都是假的，演给别人看的，就再也不能出门了。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很快好了。2014年下旬，她在美国关在家里不能出门，到今天还没有走出家门一步。住附近的我阿姨去照顾她，他朋友也多，都会带点东西给他吃。他会这样是因为他被自责打倒了，他看到我病得那么惨，就觉得都是因为小时候我离开他造成他心理创伤，他今天才会变成这种怪物，才会死得那么惨。他不能到台湾来照顾我，我却松了一口气。后来我出院到现在都还蛮好的。然后我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在我妈妈的意识形态信念结构里，对他来讲，看到我死才是对的，正常的实相，看到我活得很好很快乐很有钱是不对的，异常的实相，所以他只能看着我死，不能见到我活。我要活他就得躲得远远的，躲在美国关在家里不出来。我妈在我生病期间被我生病的事从解离打回代偿，所以我生病那些日子他就做出很多代偿的人会制作的那种高度矛盾的行为。比如他把我所有的现金、银行存折、提款卡都拿去锁在我舅舅家的保险箱，然后告诉我舅舅说绝对不要把钱还给钟钟，因为他会乱花会花完。我出院以后跟他通电话，他就跟我说，怎么办，你的钱我交给你舅舅，叫他不要还你，现在你没有钱可用了，你会饿死。他就是这样怎样都是要我死。我的小阿姨那时候回台湾见到我，一年只要工作12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玩。她说，钟钟啊，你活得真是超爽的。回去跟她说，钟钟过得很好了，出国玩着玩啊，身体也没有问题，也有钱什么的。她尖叫，怎么可能，这个嘛，我真是服了她了。她在美国充满罪恶感的关在家里，觉得都是因他在我小时候抛弃我，所以我会变成今天这种怪物，精神残废什么什么的。我能够充分了解，在他每天每天的自责沮丧之中，就姑且这么说吧，世界上有一个人，他的名分是我的妈，可是这人每天想我穷死100次，饿死100次，再病死100次，并且那个虔诚度比全世界最恨我的人诅咒我都还要虔诚。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办？一个所谓最爱你的人， 他每天想你会死，比你最恨你的人想的还要多。他是深深的、强烈的有这个信念，并且他本人觉得是爱你的。想来也真是讽刺了，我20年前还以为我那个非常痛恨我的继母是我的心理创伤来源，没想到明晓的是仇人的形成的伤害相当浅表，几乎不必多花力气化解。结果是自以为爱你的那一个无形无迹的招才真难防。我对我的人生是如何看待？我有一个很想我死的妈妈，如果我的家常之中跟朋友闲聊这件事，别人对我的表述可能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讲的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在告诉别人说我妈有多可怕，我有多恨她？但是看我的样子又好像没有很恨她。假如你
LT
齐木乐
GT
练得够熟的话，对什么事都会有另一面的看法。我就觉得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家庭环境，我就没有机会把邪恶心理学这块做完。因为有这些机缘，有这些经验值，遇到那多么妖魔鬼怪，我才有办法把这一块的理论想通。而我很喜欢我完成这块理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如果照赛斯资料的说法，先不说庄子说法，庄子比较属于承认事实疗愈法，赛斯资料有提到另外一个终极的疗愈叫做价值完成疗愈法，即使是感觉很负面的事情，我用这些事情当材料做出了我想要的结果，那样叫值完成。